大佛顶，如来密音，修正了意，诸菩萨万行，手楞严经，中天竺沙门，波剌密地，译乌常国沙门，弥迦释迦，译语菩萨界弟子虔正见大富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清和房荣，比寿。白话译文，闲云。白话楞严经第一卷。这些都是我听佛讲说的，当时佛陀在释罗伐城的奇幻精舍，与1250位大比丘众聚集在一起。这些比丘都是已经达到无漏解脱境界的大阿罗汉，他们能够超越世间的烦恼，在国土中成就威仪，跟随佛陀弘扬佛法，完美的遵从佛陀的教诲，严格遵守戒律，成为三界的楷模。他们能以无量的化身度化众生，帮助众生脱离苦难，超越尘世的束缚。这些大比丘的名字是大智舍利弗、大目犍连、大居止罗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、须菩提、优波尼沙陀等，他们是其中的上首。此外还有无数的独觉者和处发心的修行者，也都来到佛陀这里。他们按照佛陀嘱咐，在夏季安居期间做自我反省。同时十方世界的菩萨们也来到这里，向佛陀请教心中的疑惑，他们怀着对佛陀的敬仰，向佛求教深奥的法义。那时佛陀时常安坐在法座上，为在场的大众宣说深奥的妙法，令法会的清净大众得到前所未有的收获。佛陀那像嘉陵频且鸟一样的美妙声音传遍了十方世界，这些聚集在道场中的无量数菩萨文殊师利是他们的上首。有一天波斯匿王为了纪念他父亲的忌日，准备了斋饭，亲自邀请佛陀到宫中接受供养，这些食物都是最上等的美味，并邀请了诸大菩萨一同参与。同时城中的长者和居士们也准备了斋饭，等待佛陀和僧众的到来。佛陀随后指示文殊师利菩萨带领菩萨和阿罗汉去接受斋主们的供养，只有阿难因为之前接受了其他的邀请，外出游历还未归来，所以没有参加这次活动。由于没有其他上师的陪同，阿难独自一人返回。那天他没有得到供养，于是手持乞食的器具，在路过的城中依次乞食。他希望能找到施主，不论食物干净或污秽，施舍的人高贵还是低贱，他都以平等的心去接受布施，而不是有选择的去乞食，发愿帮助一切众生累积无量功德。因为阿难已经知道佛陀批评过须菩提和大迦舍，虽然已是阿罗汉，但他们心中没对所有人持平等的心去乞食。阿难无比敬仰佛陀，因为佛陀能以慈悲平等的心教化一切众生，解决他们所有的疑惑和错误见解。阿难缓缓地走过城门，并保持着庄严的威仪，严格遵守化斋的法度。当时阿难在乞食的过程中经过了摩登伽女的家，遭遇了摩登伽女施展的大幻术，用梭皮迦罗仙梵天咒将阿难摄入房间，禁锢在床上，并以淫欲心躬身抚摸阿难，将要破坏阿难的戒体。此时佛陀知道阿难被咒术所困，斋饭结束后立刻返回。国王、大臣、长者和居士们都跟随佛陀，希望能听到佛陀讲法。这时佛陀头顶放出了无畏百宝光明，光明中出现了千叶宝莲，其中有佛陀的化身结跏趺坐，宣说神咒。佛陀让文殊师利带着这个神咒去解救阿难，恶咒消灭后，文殊师利将阿难和摩登伽女带回佛陀那里。阿难见到佛陀后顶礼哭泣，痛恨自己以前一向侧重多闻多学，未能完全具备解脱道力。他恳切地请求佛陀开示如何才能成就菩提， 以及什么是止观，禅修的最初入门方法。当时还有无数的菩萨和十方的大罗汉、辟支佛等，他们都愿意聆听佛陀的教诲，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安静地恭候佛陀宣说妙法。那时佛陀在大众中伸出金色的手臂，抚摸阿难的头顶，告诉阿难和在场的大众，有一种正定法门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它具足万千修行方法，使十方如来超越生死轮回，达到妙庄严境界的必经之路。你要仔细聆听。阿难顶礼佛陀，恭敬地领受佛陀的教诲。佛陀对阿难说，你我本是兄弟，情同手足。当你最初发心出家时，在我这里你看到了什么殊胜景象，以至于你能够立刻放下世间的深重恩爱而选择出家呢？阿难回答佛陀，我看到了如来您殊胜的32相、80种妙好，身体透明清澈，就像琉璃一样。我常想，这些相好不可能是由欲望和情爱所生，因为欲望之气粗俗污浊，腥臭交互，脓血杂乱，不可能产生如此圣境和妙好。如来汇聚紫金色的光芒，这让我非常向往，因此我渴望跟随佛陀剃发出家。佛陀说，很好，阿难，你们应当知道，所有众生从无始以来生死轮回，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本有的常住真心清净光明，但被各种妄想所迷惑，而这些妄想并不真实，因此才有了轮回。你如今想要寻求无上菩提，真正的明了本性，应该如实回答我的问题。十方的如来共同走过出离生死的道路，都是常用直心，因为心地和言语都真实，才能从始至终不会遭受任何曲折。阿难，我现在问你，当你发心出家时，是因为如来的32相，你用什么看到的？是什么产生了爱乐？阿难对佛陀说，世尊，产生这样的爱乐，是因为我的心，我通过眼睛看到如来的圣妙相好，心中产生了爱乐，因此我发心出家，愿意舍弃生死。佛陀告诉阿难，正如你所说，产生爱乐的确实是因为你的心和眼睛，但如果你不认识到心和眼睛的所在，你就无法降服世俗的烦恼。就像国王要讨伐侵犯他的贼人，必须先知道贼人在哪里一样。你的心和眼睛是你轮回的根源。我现在问你，你的心和眼睛现在在哪里？阿难回答佛陀，世尊，所有世间一切大众和其他十种生灵都认为心在身体里面。如来那如青莲花般清澈的眼睛位于佛的面部，我的眼耳鼻舌也都长在我的脸上，心住在我的身体里面。佛陀问阿难，你现在坐在讲堂里，看看奇陀太子的树林在哪里？阿难回答，世尊，这个清净宏伟的讲堂位于几孤园，而奇陀树林就在讲堂外面。佛陀问，你现在在讲堂里先后都看到了什么？阿难回答，世尊，我在讲堂里首先看到了如来，然后观察到大众，当我向外看时，我就看到了林园。佛陀问，你是怎么看到林园的？阿难回答，世尊，因为这个大讲堂的门窗敞开，所以我在讲堂里能够远远地看见林园。佛陀告诉阿难，正如你所说，你在讲堂里门窗敞开，可以看到远处的林园，但有没有可能有些人在这个讲堂里，他们看不到如来，只能看到讲堂外面的东西呢？阿难回答说，世尊，如果在讲堂里看不到如来，只能看到外面，不会有这样的人。佛陀说，阿难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的心能明了一切，如果你现在能明了的心真的在身体内部，那你应该首先了解身体内部的情况。真有这样的人吗？他们能先看到身体内部， 然后才能观察到外部的事物，就算他们看不到心肝脾胃等内脏，总能看到指甲和头发的生长，筋脉的转动吧。既然心能明了一切，却怎么看不到内部呢？既然人们不能了解内部，只能知道外部。因此，你应该明白，你认为绝了能知的心住在身体内部，这是不对的。阿难向佛陀行礼，说，听到如来这样的法音，我悟到我的心实际上居于身体的外面。为什么呢？就像灯光在室内点燃，灯光首先照亮室内，然后通过门照亮庭院。所有众生都看不到身体内部，只能看到身体外部，就像灯光放在室外，不能照亮室内一样。这个道理应该是很明确的，没有什么疑惑了。同佛陀的最终教义一样，应该不会错了吧？佛陀告诉阿难，那些比丘们刚刚从释罗伐城乞食回来，回到齐陀林。我们都已经吃过斋饭了，你看看这些比丘一个人吃饭，其他人会不会饱呢？阿难回答说，不会的，世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比丘虽然是阿罗汉，但他们的身体相互独立，一个人吃饭怎么能让其他人饱呢？佛陀告诉阿难，如果你能知的心真的在身体外部，那身体和心就是相互独立的，之间没有联系。那么身体所知道的，心就无法感知，心所感知的，身体也就无法知道。现在你看我的手，你的眼睛看到时，你的心能识别到吗？阿难回答说，能的，世尊。佛陀告诉阿难，如果他们是相互联系的，那么心怎么可能在身体外面呢？因此，你应该明白，你能知能觉的心住在身体外面，这是不对的。阿难对佛陀说，世尊，正如您所说，因为看不到内部，所以心不在身体内部，因为身心相互联系，所以心不在身体外面。我现在思考，心应该在一个地方。佛陀问，你说的地方在哪里？阿难说，这个能知能觉的心，既然不能感知内部，却能看见外部，我认为它潜伏在眼睛里。就像有人用琉璃碗盖在眼睛上，虽然有东西遮挡，但不会造成影响。眼睛能够看到东西，心随即进行分别。我这个能知的心，不能看到内部，但能够清晰地看到外部，没有障碍，就是因为心潜伏在眼睛内部。佛陀告诉阿难，如你所说，心潜伏在眼睛内部，就像琉璃盖住一样。那么这个人用琉璃覆盖的眼睛看山河时，也应该能看到琉璃本身，对吗？阿难回答说，是的，世尊。如果一个人用琉璃覆盖眼睛，他确实能看到琉璃。佛陀告诉阿难，如果你的心藏在眼睛后面，就像被琉璃盖住那样，那么当你看到山河时，你也应该能看到眼睛。如果能看到眼睛，那么眼睛就成为了外境，自然眼睛就不是你的了。如果看不到，那么怎么能说这个能知的心潜伏在眼睛内部，就像琉璃盖住呢？因此，你应该明白，你认为能知的心潜伏在眼睛内部，这是不对的。阿难对佛陀说，世尊，我现在这样思考，众生的身体内部有腑脏，外部有窍穴。有腑脏的地方是黑暗的，有窍穴的地方是明亮的。现在我面对佛陀，睁开眼睛看到光明，就叫做看到外部，闭上眼睛看到黑暗，就叫做看到内部。这个理解对吗？佛陀告诉阿难，当你闭上眼睛看到黑暗时，这个黑暗的境界是与眼睛相对应的，还是不相对应的呢？如果是与眼睛相对应的，那么黑暗在眼的前面，怎么能称为内部呢？如果非要说它是内部的，那么在一个没有日月灯光的暗室里，这个室中的黑暗就都是你的腑脏了。如果不是与眼睛相对应的，那么怎么能称为看见呢？ 如果说你不向外看的，而是反过来向内看的，当你闭上眼睛所看到的黑暗就称为身体内部的话，那么睁开眼睛看时，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看到自己的脸呢？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脸，那么所谓反过来就能看见内部是不成立的。如果能看到脸，那么这个能知的心和眼睛就在虚空中，怎么能说是在内部呢？如果在虚空中，那就不是你的身体。否则，如来现在看到你的脸，如来也就成了你的身体。你的眼睛和身体不能有两个知觉。如果你坚持说身体和眼睛有两个知觉，那么你一个人应该成为两个佛。因此，你应该明白，你认为看到黑暗就是看到内部，这是不对的。阿难说，我常听佛陀开示四众，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是由心产生出来的，这些现象和事物又会对心产生影响。我现在思考，这个会思考的本体就是我的心，与一切相结合，心就随之产生，所以心既不在内部，不在外部，也不在中间的任何地方。佛陀告诉阿难，你现在说由一切法尘的缘故，种种心就产生，随着它们结合，心就随之存在。可是如果心没有实体，那么它就无法去结合。如果没有实体却能结合的话，那么就会在十八界外多出一个十九界，在六尘之外多出一个第七尘，这个理解是不对的。如果心有实体，当你用手触摸自己的身体时，你能知之心是从内部出来的，还是从外部进入的？如果是从内部出来的，那么他应该能看到身体内部；如果是从外部来的，那么他应该先看到你的脸。阿难说，看是眼睛的功能，而心不是眼睛，所以看并不是心的功能。佛陀说，如果仅仅只用眼睛就能够看见的话，那么你在房间里时可以看到东西，可是刚死去的人，他们的眼睛没有损坏，应该也能看见东西。如果他们能看见东西，那怎么能称为死亡呢？阿难，你所说的能知的心，如果它确实有个实体，那么它是单一的实体还是有多个实体呢？在你的身体里，它是遍布全身还是不遍布全身呢？如果说心是单一的实体，那么当你用手拍打身体时，全身都应该有感觉。如果都有感觉，那么就感觉不到拍打有特定的位置。如果感觉拍打有特定的位置的话，那么说心是单一实体就不能成立。如果说心是多个实体的话，你就会变成多个人，那么哪个实体是你？如果心遍布全身，就像之前说的拍打的情况一样。如果不遍布全身，当你触摸头部时，脚部就应该没有感觉。可现在你的情况并不是这样，所以应该知道心随着结合而产生，这是不对的。阿难对佛陀说，世尊，我也听过佛陀和文殊等法王子谈论实相时说，心既不在内也不在外。根据我的思考，内部没有所知，外有相互分离，因为对内部无所知，所以心不在内，因为身心能互相感知，所以心不在外。既然身心能相互感知，但又看不见内部，那么心应该在内外的中间。佛陀说，你说的这个中间，它所在的位置必须是清晰的，不能没有一个确定的地方。你现在推论的中间在哪里？是在空间某个地方，还是在身体里面？如果在身体里，那么就不能叫做中间。如果在空间某个地方，那么它是有标志的还是没有标志的？如果没有标志就等同于无，如果有标志，那这个标志就不能确定了。为什么呢？就像人们用标志来表示中间，从东看就是西，从南看就是北，这个标志本身混乱了，那心应该也是混乱的。阿难说，我所说的中间不是这两种， 就像世尊所说，以眼睛和色尘的因缘产生了眼识。眼睛有分别的功能，色尘是无知觉的，心识在他们之间产生，心就在那里。佛陀说，如果你的心在眼睛和色尘之间，那么这个心体是结合了两者还是不结合呢？如果结合了两者，那么杂乱的物体是无知觉的，心体是有知觉的，它们相互对立。那什么是中间？所以结合两者就是不可能成立的。如果不结合，那即不是有知觉，也不是无知觉，就没了具体内容，那中间又是什么样呢？所以应该知道心在中间，这是不对的。阿难对佛陀说，师尊，我以前看到佛陀和大目犍连、须菩提、富楼那、舍利弗这四大弟子一起宣讲妙法时，常说觉知分别的心性既不在内也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没有任何所在，一切没有住着，这就是心。那么我一切不住着可以称为心吗？佛陀告诉阿难，你说的觉知分别的心性没有任何所在，世间的虚空、水陆飞行的所有物象被称为一切。你所说的不住着是有还是无？是无就等同于龟毛兔脚，那不住着又是什么呢？是有这个不住着的话，就不能称为无。没有表象就是无，不是无就得有表象，有表象就是存在的，所以怎么能说一个存在的东西没有所在，一切不住着呢？所以应该知道一切不住着称为觉知心，这是不对的。这时阿难在大众中站起来，露出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地对佛陀说，我是如来最小的弟弟，蒙受佛陀的慈爱，虽然现在出家，但仍然依赖于佛陀的宠爱。我虽然多闻，但未能得到无漏的智慧，不能舍缚娑毗罗咒，被他所迷惑，沉溺于淫舍，这都是因为我不知真心所在。唯愿世尊大慈大悲，开示我们菩提正道，让所有未开悟的众生摧毁烦恼的束缚。说完这些话后，阿难五体投地，和所有大众一起急切地期待佛陀的教诲。这时世尊从他的面门放出各种光芒，辉煌耀眼，如同千百个太阳。这些光芒使整个佛世界发生六种震动，释放的微尘般众多的国土一时显现。佛陀的威神力量使得所有世界合为一体。在这个全体世界中，所有的大菩萨都在自己的国土中合掌聆听。佛陀告诉阿难，所有众生从无始以来，由于种种颠倒造业受报，祸、业、苦，就像恶叉草果一样生生不息。修行人不能成就无上菩提，甚至修成为声闻、缘觉，或者修成外道，诸天魔王及其眷属，这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两种根本，从而错误修行，就像煮沙想要做成美食一样，即使经过无数劫也无法实现。这两种根本是什么呢？阿难，第一种是无始生死的根本，你现在和所有众生一样，用攀缘心错认为自性。第二种是无始菩提涅槃的本来清净体，它就是你现在的心识本体，产生出一切所缘境界，但本体却被众生所遗忘。由于遗忘了这个本来的妙明本性，即使整天修行也无法自我觉悟，反而深深陷入各种轮回。阿难，你现在想知道修行的道路，希望处理生死，我现在再问你。随即如来举起金色的手臂，握紧手指，问阿难，你现在看到了吗？阿难回答说，看到了。佛陀问，你看到了什么？阿难回答，我看到如来举起手臂，握紧手指，形成了光明的拳头，照亮了我的心和眼睛。佛陀问，你用什么来看？阿难回答，我和大众一样，用眼睛来看。佛陀告诉阿难，你现在回答我说， 如来握紧手指，形成光明拳，照亮了你的心和眼睛。你的眼睛可以看到，那么什么是你对着我拳头的心呢？阿难回答，如来现在询问心的所在，而我用心推究寻找。这个能够推究的，我认为就是我的心。佛陀说，不对，阿难，这不是你的心。阿难惊讶地站起来，必作合掌，对佛陀说，这不是我的心，那么它应该叫做什么？佛陀告诉阿难，这只是你对前尘所产生出的虚妄思想，迷惑了你的真性。从无始以来直到现在，你把贼当作儿子，失去了你本来的恒常，所以你才会遭受生死轮回。阿难对佛陀说，师尊，我是佛的宠弟，因为敬爱佛陀而出家。我的心不仅供养如来，还遍历恒沙国土，成是诸佛和善知识，发起大勇猛，行一切难行的法事，都是用的这个心。即使诽谤佛法，永远退失善根，也是用的这个心。如果这个确实不是心，那么我就是无心的，和土木一样。离开了这个觉知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为什么如来说这不是心？我非常惊恐，连同在场的大众都感到疑惑。唯愿世尊大慈大悲，开示我们这些未开悟的人。这时，世尊为了引导阿难和大众进入无生法忍的境界，坐在狮子座上，为阿难默顶加持，对他说，如来常说，一切诸法都是心的显现。一切因果现象，大到世界，小到微尘，都是因为心而形成。阿难，如果所有世界和其中的一切，甚至草叶和现劫，追溯其根源，都有实体。即使是虚空，也有名字和形态。何况是清净明心，它是一切的本源，怎么能没有自体呢？如果你执着于觉知分别是你的心，那么这个心就应该脱离所有色、香、味、触等沉静，具有完整的体性。但你现在通过听我讲法所分别到的东西，是因为声音而产生的。即使你灭除了所有见闻觉知，内心保持宁静，这仍然是法尘分别出的影子。我不是要你执着于这不是心，但你要仔细思考心的本质。如果心能离开前尘而有分别的体性，那才是真正的你的心。如果所有分别离开沉静就没有实体，那么这就是前尘在心中留下的影子。沉静不是永恒不变的，当它们变化消失时，这个影子心就像龟毛兔脚一样不存在了，那么你的法身也随之断灭，还有谁能修正无生法忍呢？这时阿难和大众都沉默了，感到迷茫。佛陀告诉阿难，世间所有的修行人，即使达到了九次地定，如果不能断尽烦恼，就不能成为阿罗汉。这都是因为他们执着于生死妄想，误以为这是真实。所以你现在虽然多闻，但还没有成就圣果。阿难听后再次流泪，五体投地，长跪合掌，对佛陀说，自从我跟随佛陀出家以来，依赖佛陀的威神，总是认为自己不需要修行，以为佛陀会赐予我三昧正受，却不知道身心本来是不能相互替代的，依旧迷失本心。虽然我身体出家，但心没有入道，就像一个贫穷的孩子舍弃父亲逃跑一样。今天我才意识到，即使有多闻，如果不修行，和没有听闻是一样的。就像人们谈论食物，终究不能饱腹。师尊，我们现在被两种障碍所困扰，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恒常寂静的心性。唯愿如来慈悲，开启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看到真相。这时，如来从胸前的万字涌出宝光，光芒四射，有千百种颜色。这些光芒遍及十方微尘般的世界，普照所有佛刹中如来的头顶， 然后回转到阿难和大众那里。佛陀告诉阿难，我现在为你建立大法床，也让十方众生获得最微妙秘密的本性清净光明之心，得到清净的智慧眼。阿难，你先回答我看到光明拳，这个拳的光明是怎么来的？是怎么形成拳头的？你用什么来看？阿难回答说，因为佛陀全身都是阎浮檀金色，像光彩夺目的宝山，是清净所产生的光明。我实际上是用眼睛看到的，五个手指弯曲握成拳头向人展示，所以有拳头的形状。佛陀告诉阿难，如来今天实话告诉你，所有智者都需要通过比喻来开悟。阿难，比如我的拳头，如果没有我的手，就不能形成我的拳头。如果没有你的眼睛，就不能形成你的看见。你的眼睛和我拳头的道理是一样的，这样理解对吗？阿难回答说，是的，世尊。如果没有我的眼睛，就不能形成我的看见。用我的眼睛来比喻如来的拳头，这个道理是相似的。佛陀告诉阿难，你说相似，但这个理解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手的人，拳头最终会消失。但那些没有眼睛的人，并不是完全没有看见能力。你试着在路上问盲人，你看到了什么？那些盲人一定会回答你，我现在眼前只看到黑暗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看见的前尘就是黑暗，看见的功能并没有消失。阿难问，那些盲人眼前只看到黑暗，怎么能说是看见呢？佛陀告诉阿难，那些没有眼睛的人只看到黑暗，和有眼睛的人处在暗室里，看到的两种黑暗有区别吗？阿难说，这个暗室里的人和那些盲人看到的两种黑暗没有区别。佛陀告诉阿难，如果一个没有眼睛的人完全看到前方的黑暗，突然得到了眼睛，观察前尘，看到各种颜色，这被称为眼睛看见。那么，那个暗室里的人完全看到前方的黑暗，突然得到灯光，也观察前尘，看到各种颜色。如果把这个看见称为灯光看见，那么灯光能有看见的能力，它就不叫灯光了。再说，灯光能看见的话，那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应该知道，灯光只是能显示颜色，这个能看见的是眼睛，而不是灯光。同理，眼睛也只是能看见颜色，这个见的能力是心而不是眼睛。阿难虽然听到了这些话，但他和大众都沉默了，心还没有开悟，仍然期待如来慈悲开示。他们合掌，一心等待佛陀的慈悲教诲。这时，世尊展开他柔软的手，张开五指，教导阿难和在场的大众。佛陀说，我最初成道时，在鹿园中对阿若多等五比丘以及你们四众说，所有众生不能成就菩提以及阿罗汉，都是因为被客尘烦恼所迷惑。你们当时是如何开悟成就圣果的呢？这时，焦陈那站起来对佛陀说，我现在是长老，在大众中唯独我得到最初解脱的美名，因为我理解了客尘这两个字而成就了果位。师尊，就像旅客暂时停留在旅店或者住宿或者吃饭，吃完住完后就继续前行，不会安住下来，而真正的主人则不会离开。这样思考，不停留的被称为客，安住不动的被称为主。因此，把无法停住的定义为客烦恼。又比如雨后初晴，阳光照进缝隙，照亮了空中的尘埃，尘埃在动，而虚空本身是静止的。这样思考，清澈静止不动的被称为空，摇动不停的被称为尘。因此，把摇动不停的定义为尘烦恼。佛陀说，是这样的。随即，如来在大众中弯曲五指，然后又张开， 张开后又弯曲，问阿难，你现在看到了什么？阿难回答，我看到如来的宝手在开合。佛陀告诉阿难，你看到我的手在开合，这是我的手有开有合，还是你的见性有开有合？阿难回答，世尊，我看到的是如来的手在开合，不是我的见性在开合。佛陀问，谁动谁静？阿难回答，佛的手在动，而我见性没有变化，更谈不上在动。佛陀说，是这样的。如来于是从轮掌中发出一道宝光，飞到阿难的右边。阿难立刻回头看向右边，然后又发出一道光到阿难的左边，阿难又回头看向左边。佛陀告诉阿难，你今天为什么摇头？阿难回答，我看到如来发出的妙宝光来到我的左右，所以我左右观看，头自然就摇动了。阿难，你因为看佛光而左右摇头，是你的头在动，还是你的见性在动？阿难说，师尊，我的头在动，而我见性没有变化，怎么能称为动呢？佛陀说，是这样的。于是如来普告大众，如果众生认为动摇的是尘，不停留的是客，你们看阿难的头自己摇动，见性却没有动。你们看我的手自己开合，见性却没有开合。为什么你们还要以动的为自身，以动的为外境，从始至终念念生灭不断，遗失了真性，颠倒形式，心性失去了真常，把物相当作自己，从而自我沉迷在轮回中，生死流转。